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用诗歌来服侍。若是有圣经，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当大家在翻的时候，容许我针对我们教会进入到今年的拆船年会说几句话。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的教会进入第24届的拆船年会。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特别分享宣教信息的当中，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不要问在座的有多少人参加过所有教会的拆船年会。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参加了一个教会40届的拆船年会，后来我犯了一个错，从此以后我不敢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了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教会25、30、35一直到40届的拆船年会。后来印象很深刻，有一位老弟兄坐在后面，我想大概40届都参加了，年纪也不小了哈。他就举起他的手来。后来我在台上我就讲了一个我实在是很后悔的话，我说你还在这边做什么？那教会就好像没有再请我回去讲过道。其实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啊，无论是40届也好，是24届也好，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讲拆船而已，乃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激励，也就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也能够去做拆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讲拆船，我们也能够去做拆船。那今年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会尝试，特别在礼拜天第二堂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七个不同的工作坊。那其实应该是说成人有六个，然后青少年有一个工作坊。那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工作坊，从不同的专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来做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专业里面为主而活？我们能够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专业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若是你是参加第一堂，只要能够稍微留久一点，能够留到第二堂结束，能够参加工作坊，或者假如你是比较习惯来第三堂的话，鼓励你能够稍微来得早一点，也能够来参加我们礼拜天第二堂结束之后的工作坊。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好多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呢，也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教会除了支持宣教事工之外呢，我们一共支持了14位宣教师。那有几位特别赶回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包括耀敏宣教师当然我想在我们当中的纳马宣教师张美君宣教师，我们常有机会看到他们。明天晚上杨清安将要案例做牧师的宣教师呢，他也会来到我们的当中。那当然这个义敏宣教师也在我们的当中。我非常好奇那三道菜是什么菜哈，你刚刚没有讲哈，所以我想聚完会一定要问你一下哈。但是我想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们呢，假如能够认识这些宣教师，能够用这两天三天的时间呢，能够跟他们有一点点的交通，能够从跟他们的谈话里面，你也能够对他们的服侍，他们有更多的需要，那你也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争取 这一段的时间，这一个周末能够特别跟我们的宣教师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大概十天前我才跟这个一名宣教师他们这个以色列福音差会的这个负责人跟他有一点的交通，我才学到了一个有关戴德生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啊，是我不知道的。在他们的介绍当中呢，他们特别提到戴德生呢，每一年年初就会写一张支票，给他们的差会，或者给一个专门做犹太人福音工作的这一个差会。那在这张支票上面呢，他就会特别引用罗马书这个第一章十六节，保罗在那边特别提到是福音要先向犹太人传，之后才向希利尼人传。所以他每一年年初他就会记得这个我们叫犹宣哈，犹太人的宣教工作。他就会特别纪念到犹宣这件事情哈。那我想这个我们也特别谢谢一名宣教师今天晚上跟我们的分享，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特别为他来祷告。当然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今年我们宣教的主题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彼得在那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今天晚上其实不打算用大概我们在信友堂比较习惯的方法来解经，然后来把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真理把它运用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把它运用在我们特别在职场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里面。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仍然，虽然我们不会很详细的来看，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提醒我们几方面是我们能够特别留意到的。其实当我们思想到宣教或者差传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当然第一就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宣扬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是回应着神的恩典，回应着神的恩典。在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上半节描述着神怎么样在这一群人身上的工作。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神不是只是要我们做蒙恩的人，其实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能够在蒙恩的里面感恩，在感恩的里面我们能够施恩，在施恩的里面我们能够见证主恩。所以我想我们在第二节中我们看到要叫这个词，我们当然就马上联想到其实是一个回应神恩典的一个时刻，不单单是回应着神的恩典，也是领受着神的托付，你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到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一个词招，我想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在不同的地方的出现呢，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托付，在这一个招的里面，神把他给我们的托付，为他做见证，为他传扬福音的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招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不单单是对所谓传统的宣教师也好，或者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所以不单单是我们要回应 神的恩典，我们也领受着神的托付。那当然我想在这一节的里面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而等一下我们会特别去看这个宣扬这一个词，或许在职场宣教的当中呢，我们能够领受到的一些不同的一个层面。今年的拆船年会，当然若是你看过我们的主题会知道是从成功到成器。而下面有一个副的标题，这个标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职场来投入与宣教的工作。职场宣教。我不晓得在你的脑海里面，当你想到职场宣教，你马上会联想到什么？职场宣教的定义以及职场宣教的范围是什么？当然，若是我们去看一些宣教的一些刊物，我们会发现，其实有的人会用职场宣教，有的人也会用代职宣教，甚至有的人会用双职宣教。那大概比较早期的呢，还有甚至有人用支帐篷宣教这一个词。而支帐篷宣教呢，当然我们很熟悉，是从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在那边一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同时也投入在一个事业的里面，就是这一个支帐篷的一个事业里面。所以呢，常常会描述到职场宣教呢是支帐篷的宣教工作。那当然我想在这几年的当中，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名词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非常流行的就是描述着职场宣教为创起宣教，创起宣教。那我们等一下我会特别谈到这个创起宣教的角色。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名词来描述我们在这一个周末我们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探讨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职场，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出口。而这个范围我想不单单是在近处的福音工作而已，我们更加的也发现其实在职场宣教的这一个挑战当中，以及在这个托付的里头呢，其实也有远方宣教的工作，不单单是近处的福音工作，也包括着远方宣教的工作。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切身，非常的切实。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不是要你我对不起啊，去到苏格兰，这样才跟职场啊，无论是画画也好，或者是帮他们煮那三道菜，不是的，乃是当我们思想到职场宣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也包括在近处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礼拜这个周末，我们在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思想到，是的，有可能主会差遣我们到远方，但是有可能神不会差遣我们到远方，但是我们在近处仍然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职场来为主来做工作。这几年或者这段时间我不断的在整理21世纪一些宣教的一些挑战，譬如未宣未得之名或者未及之名的挑战。我想是仍然耶稣基督的教会在21世纪所面对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城市的宣教工作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想在21世纪我们需要关心到的一个东西，侨民的宣教工作。侨民的宣教工作，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 因此我们今天要接触到其他民族的人，其实我们有可能都甚至不需要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需要离开台北，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一些从其他国家、从其他宗教里头来到台湾、来到台北工作生活的人。我想这个是今年在21世纪宣教上面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在这几个不同的宣里面呢，我特别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个职宣其实在21世纪宣教的挑战当中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常常说，若是我们没有办法在21世纪来动员弟兄姐妹们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福音工作的话，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若是在21世纪我们没有办法动员弟兄姐妹们透过职场来传福音的话，我十分的相信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大使命的托付，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其实我们不需要看别的，我们单单看亚洲，我们单单看亚洲，你知道在亚洲，若是你仔细去看，一共在东南亚一共有15、16个国家，而在这15、16个国家当中呢，有7个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北韩，其实也包括越南、辽国、缅甸、文莱等等，一共有6个国家，其实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宣教师没有办法去到这些地方，能够很公开的在那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我们按人口来算的话，大概有17亿的人口，单单在亚洲有17亿的人口是传统宣教师可以说是差不多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群人。17亿大概对我们一个是一个很空的一个数字哈。让我用另外几个不同的方法，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感觉到17亿是多少。若是你今天从地球到月亮，若是你要达到17亿公里的话，你知道需要几趟的来回吗？需要200趟的来回。这就是17亿。或者假如你绕着地球绕一圈，绕两圈，你要绕到一共17亿公里的话，你知道我们大概会需要绕42500次。这就是17亿的人口。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些地方的话，我们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到这些地方，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方。基督徒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很快用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我想大家就能够很清楚，能够很了解。1996年我们全家搬到香港，我们有机会投入在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在中国大陆所在推动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推动着宣教师或者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到中国大陆，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搬到香港没有多久，同工们就安排我有机会去到内地，去到四川，去跟一个很特别的学校有一个合作计划的一个讨论。这个学校呢是一个党员的学校，这个学校呢是专门让在从事于医疗服务的党员呢能够接受到所谓的延续教育。我们知道做医生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医生或者从事在医疗工作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每一年都要上一些延续教育的一些课程。同工们就安排我去到这个学校跟他们谈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那一天早晨我记得很清楚，我进到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当然他非常的客气邀请我坐下来。我去跟他们谈，我不是用代记中，他们是直接把我的英文名字 Taylor 翻成泰勒。 啊，所以校长就对我说：“泰勒先生，很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学校，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开始跟他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动员医疗的同工们，我们希望能够动员英文的老师能够去到你的学校，跟你们有一些的合作，有一些的培训。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在那次的谈话的里面呢，突然这一个校长就叫我停下来，他就问了我一个相当尖锐的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什么呢？他说：“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带到我学校的医生、护士以及英文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我就想，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呢？这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在那个时刻，我真的体会到我们人的头脑真的是转得很快。怎么说呢？当我被问着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我要马上回答，但是在还没有回答之前呢，我就联想到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学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向都是说，不单单是基督教，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同时也把所有的宣教师呢，包括戴德生在内，都骂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相当的难听。哇，我就想，当我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就甭谈了。那当然真的是没有办法等太久，你需要及时的来回答他。我就回答了这个校长，我说：“是的，校长，我们都是基督徒。”你知道我原来以为他会跟我说：“谢谢，门在那边不送了哈。”但是我没有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天早晨当我这样回答他的时候，这个校长居然就这样回答我。他说：“好，他说我希望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护士、老师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面对到无论是近处福音的工作也好，当我们面对到远方宣教的工作也好，我们真的看到这个职场宣教是一个迫切的一个需要。求神真是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人，在近处也好，在远方，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立志成为福音的一个出口。我在预备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我也特别联想到，当我们思想到职场宣教，我们不单单是思想到它的定义，不单单是思想到它的范围，不单单是思想到它的需要，我也思想到了职场宣教的一些挑战，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挑战。让我很快提到，我觉得五方面有可能是今天你我在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甚至在你我的职场上面我们面对到的挑战。我觉得当我们思想到职场宣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面对到的第一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福音服事的专业化。福音服事的专业化，也就是说，我们慢慢在教会里面无形中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呢，是局限在教会传道人身上也好，或者呢，少数特别爱主、特别对传福音火热的人身上。换一句话，我们把这一个福音服事呢，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专业化的一个东西。记得斯陀德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个英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在这种圣职人员跟所谓平信徒当中一个不平衡、不正确的一种理念，当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常常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高举传道人，我们就低估了信徒们在福音工作上面所能够做的事情。而当我们高举传道人的时候，或者我们让传道人有这种职业化的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同时其实也低估了教会其实所应当也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在这种职场或者在这种福音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是低估信徒们能够在福音工作上面扮演的角色，其实我们也低估了其实教会能够在时代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我们要克服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传道人的责任而已，不是只是传道人的托付而已。想到这里，当然我也就联想到内地会的历史。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内地会开始的时候，在1865年的时候，当戴德生设立内地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一个决定。当然他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投入在中国大陆福音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挑战的当中。你知不知道当他开始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当他碰到一个在神学院里面念书的人也好，或者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做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不鼓励这种人加入内地会，他鼓励这种人直接的就去申请他们自己的宗派的差会，加入他们宗派的差会被差派出去。他希望内地会不造成跟其他差会宗派差会的一个竞争。但是呢，其实不单单是如此，当我们回去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后头有另外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若是我们能够动员弟兄和姐妹们能够去到中国来传福音的话，我们能够善用，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有心，神也给他们一个负担，这样的一批人，所谓的弟兄和姐妹们，或者所谓的平信徒。所以我觉得在职场宣教上面呢，我们第一要克服的一个挑战，就是这种福音侍奉的一种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种想法。第二，我也想到，若是我们要在职场上面有更多的投入的话，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更清楚地看到，其实我们的信仰以及生活没有办法二分化。我们的信仰以及生活若是二分化的话，其实我们很难能够在职场上面被神所用。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但是若是你有机会，你回去看彼得前书2:9，当然讲到我们要宣扬美德，而这个宣扬这个词呢，这个动词在新约里面其实只出现了两次。我们有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宣扬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用口来传，没有错，我们要用口来传。但是若是我们回去看彼得前书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彼得前书里面，譬如像品行的出现是多次的出现，好行为的出现是多次的出现，行善也是多次的出现。让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在这一个职场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要用我们的口来传，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有一个人曾经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讲台，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讲章。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讲台，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讲章。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来。1990年我参加内地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担心这个戴家后代加入内地会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太子，所以呢，内地会的同工非常的紧张，他们一定要确保戴季宗是按照所有其他内地会宣教师的条件要求呢，都要符合这些。 所以当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呢，虽然我会讲国语，但是他们说因为所有的宣教师要去学语言，所以呢我们要要求你去学语言。那学什么呢？还好没有要我学客家话。他们说你去学台湾话，他们就把我派到台中去学台湾话。那有的时候有机会来到台北参加一些校园团契的一些活动，每一次来都是做国光齁，印象很深刻。那我这个人齁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毛病齁，我做国光齁我很喜欢坐在这个司机的后面。所以呢排队排到我司机后面的那个位置齁被人家坐占去了，我就等下一班，我就会等下一班。齁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我就需要来台北，我不记得是要做什么，但是呢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后来真的等了好几班才那个位置才空下来，我就上去，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坐在那个地方，当然每这个不同的乘客就上了车，我就在观察这个司机，我就发现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热心的司机。从来没有，他每一个人上来，他谢谢你们光这个搭乘国光号，请你们赶快找你们的位置坐好，我们马上要出发。每一个人上来，他都是讲同样的话，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热心的一个司机。后来门关上，从台中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坐在他后面，我也看不懂中文字，虽然说请勿跟司机讲话，没有啊，我去台中要学中文嘛，所以还没有学到这些中文字。我就往前面，我身体往前面伸了，我就问他，我说司机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头转过来，我说你头不要转过来，你还不往前。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他马上给我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我就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能二分化。或许我们同时也可以强调的，就是当我们想到职场宣教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想到，其实我们面对到的第三个挑战是教会内外的，我把它称为是脱节化，脱节了，教会内外的一种脱节。我们把传福音的工作呢，我们把它限于在教会的里面，而我们失去了一个，其实我们需要到世界的里面，我们需要去到社会的里面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是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会记得他的祷告。他说，天父上帝，我不要求你带领这些人离开世界，乃是你保守他们在世界的当中。所以若是我们要把这个职场宣教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们也要脱离这一种脱节的这种心态。我也想到另外两方面，很快我想到，其实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专业能够福音化，让我们的事业，让我们的专业能够福音化。其实我们为了这个中文的题目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到底成功跟成器有没有差别。我跟师母讨论了好久，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取得共识，所以也就不再讨论下去了。那当然我想我们主要所希望能够表达的是，其实这个英文的这个标题，因为我想这个英文的标题，若是你去看这个英文的标题呢，就很明显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成功当然就是 success，而成器的英文大概可以翻成 significant， 所以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可以是一个 successful 的人，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 significant 的人。他有可能在世界上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在永恒里面他其实不是一个成器的人。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来描述。今年很多人在追求的，在他们的事业里面，在他们的专业里面，他们所在追求的是世界上的成功。这个虽然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错，但是若是这是你我生命当中所唯一在追求的话，我想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事业看到福音的一个落实。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到马尼拉参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是专门为菲律宾派到海外的劳工举办的一个差传年会。礼拜五晚上、礼拜六跟礼拜天三个晚上。印象很深刻啊，因为第一天晚上我觉得我讲得很不好，我心里面很挫折啊。那这一个负责人就带我回去我的旅馆，我就在路上就跟他说，我说好像你们请错人了，你们实在是不应该请我来讲。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觉得我跟这一批人，我想我很难能够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整个一种生活的形态，我很难能够明白。后来这个姐妹很可爱，她说没有，我绝对相信我们请对人。我说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请对人了？后来她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人家这样跟我讲过。她说什么呢？我们是做梦梦到你请你来讲道。我应该问沈牧师啊，因为这一次其实不应该我们自己的人来讲，应该找外面的人来讲。怎么找我们里头的人来？应该有可能沈牧师梦到我还是怎么样？等一下聚完会要问他一下哈，也可能是个噩梦哈。我说我听不懂什么意思。他说有一天晚上呢，他做梦的时候呢，他就梦到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Hudson Taylor。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打电话到马尼拉的内地会的办公室，他说我们想请 Hudson Taylor 来讲道。那我不知道那个同工是谁，也蛮幽默的，他就说对不起，你这一通电话好像迟了一些，因为他早就过去了，但是就可惜加了那个但是那两个字。但是呢有第三世，有第四世啊，其实也有第五世，但是他太年轻了。你们大概考虑要不然请第三，要不然请第四。那不晓得，总而言之就没有请到我爸爸，就请我去了。从来没有被这样邀请参加过聚会。最后一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到前面来跟我谈。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天跟我讲的话。他说 Pastor Taylor， 他说戴牧师，他说你为我祷告好不好？我说我怎么为你祷告？他说其实我要去的地方是你没有办法去。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去沙特阿拉伯，在一个回教徒的家里面做费用。他说戴牧师，你没有办法去沙特阿拉伯，就是你去的话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身份去，你不可能居住在那个地方，并且你不可能进入到他们的家里面。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神其实在呼召着我去到沙特阿拉伯，去到一个回教徒的一个家里面，成为福音的一个出口。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从菲佣马上联想到职场宣教，但是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愿意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宣教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神带领我们去的，在近处也好，在远方也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事业，让我们的职业能够福音化。我 我想不单单是这种职业化是我们面对到的挑战，这种二分化是我们面对到的挑战，脱节是我们面对到的挑战，福音啊，这个我们的职业要福音化。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在职场宣教上面我们要看到的其实就是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的整全化，整个福音所在表达的感谢主是灵魂的得救，但是整个福音所在表达的也是生命的改变。也因为如此，我们就能够透过我们的职场来活出，来传扬出这样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信息，以及一个人因着信靠耶稣生命被改变的一个信息。所以当我们今这个周末进入到我们拆船年会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天，特别在后天的工作坊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探讨其实在职场宣教上面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些不同的工作，无论是在近处好也好，是在远方也好，医疗的工作，在近处医疗专业服事的一些机会，在远方医疗服事传福音的一些机会，教育的一些机会，在近处教育的一些机会，在远方教育的一些机会。上个礼拜，对不起，我的声音已经哑掉了。其实主要是上个礼拜在印尼，他们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要求我讲四天的道，然后是有两天是早上八点讲到下午四点，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声音其实比这个都还糟糕。沈牧师很紧张，怕我打电话来说，沈牧师啊，请你讲道了。但是他们特别分享在卡里曼坦那个地方，在婆罗洲那个地方，他们教会在需要中文的老师去到那个地方来服侍那边的人，透过教育教中文的一个方法来接触到那边的人，透过教中文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跟他们传福音。昨天晚上若是你来到我们宣教团契特别的聚会的话，你也会知道韩伟逊宣教师从吉尔吉斯坦，一个其实在美国成长的一个台湾人，现在在吉尔吉斯坦那个地方，他做一个当地中文汉文学校的校长。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他们就有机会能够跟当地的人来接触，透过教中文的方法跟他们传福音，医疗的工作，教育的工作，我想一直许多不同服务的一些项目，甚至一些企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机会。我想我们这几天当中，我们愿意一起来思想的，在神面前一起来寻求的，就是上帝啊，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职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从成功到成器， From successto significance， 其实这个英文的标题我想应该在这边特别澄清，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英文的标题也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英文的标题乃是我的父亲在1994年，我的父母亲去到了香港，在1994年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们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们在人生最后的和长老，他们已经都快70岁了，所以那时候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我要等和长老跟我谈退休的事情了。他们看到其实我们华人教会有太多太多优秀的人在他们个别的职场上面有很多的成就，感谢主，但是他们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些人从福音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从 significance 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职业。这个标题从成功到成器呢，就成为我父亲 大概六七年前在一篇文章里面的这篇文章的一个标题。我印象很深刻，在那里他特别提到三个 S， 英文阿拉伯这个英文这个 ABC 的这个三个 S， 我想就留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参考。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职场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职场从成功到成器，第一个 S 就是 stewardship， 管家。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才干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而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是的，我不是说你们我们没有卖力去学习，在大学也好，在研究所也好等等，是的，但是那些本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因此我们需要做上帝所给我们的好管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职场宣教的上面，我们第一能够看到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第二我们不单单是 stewardship surrender 奉献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愿意把我们的职业奉献在主的手中，不是说神就会要我们离开那个职业，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职业奉献给他，为神所用呢？不单单是管家，不单单是奉献。我的父亲特别提到，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 service， 不单单是服侍人的一个心态，也是服侍主的一个心态。21世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完成大使命托付的话，从近处到远方，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们从他们的职场上面看到他们要做好管家，从他们的职场上面要看到他们要全然的把他们的职业奉献给主，被主所用，也在他们的职场上面愿意借着服侍人来服侍。就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三天的里面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一起来思想，在这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成功到成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也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教会24届的拆船年会。是的主，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愿望主啊，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讲宣教谈宣教而已，乃是从这三天的当中主啊，我们能够走出去，我们能够从更深了解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踏上，无论是在近处主啊，是在远方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继续的带领我们明后天的聚会。求主你自己保守看顾，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立志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世界的成功，乃是永恒的成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